地第五章，撒迦利亚书第三章，题目是努力遵道，靠恩成圣，奋起灭敌。努力遵道，靠恩成圣，奋起灭敌。四章五章是连着的，四章看见底波拉和巴拉他们这样的同心，结果呢能够胜过仇敌，甚至亚利把西西拉都治死。接着这章就是底波拉巴拉的歌，就是他们一同的来歌颂神的作为，歌颂神的大能，是一切的得胜是在于神，所以神应该得到当得的荣耀。所以他们称颂神为他的子民战胜仇敌，向神歌唱，以赞美为夸胜。你不得胜你就不能夸胜，不得胜也不能赞美。为什么今天能够这么大大赞美？因为得胜了，因为得胜。所以这张摆在我们面前有两种军队，一种军队就是底波拉巴拉的军队，甘心牺牲，拼命敢死，这八个字。什么样的军队？神今天要兴起来，甘心牺牲，拼命敢死。为什么有这样的军队？因为他们守住了主的话，遵守神的命令，坚决的遵循神的旨意。神说上山上山，神说召集一万人就一万人，神说要自洁就要自洁，神说下山才下山，完全遵旨，这样的军队。另一等是什么呢？那就是这里所后面所讲的流变人、流变支派，还有其他一些支派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消极。特别是讲到这个叫做什么米罗斯懒惰，为神做工，不肯下去征战。所以第二种什么军队？消极安逸，逃避神旨。消极安逸，逃避神旨。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你这样的你在神的国度得胜里面没有份，没有份。雅意虽然是个妇女，但是她比众妇人多得福气。得福在哪里？她看重神的旨意，她尊神为圣，她住在帐篷里安安静静，是个祷告的人，所以她有信心，必胜的信心，结果就能够得胜。所以也不能够缺少祷告的人。所以我们看比这个底波拉的歌里面，他没有忽略了这一个基尼人西百的妻子雅意，不过是个家庭妇女，他没有忽略。因为这个妇人一举战胜了这个西西拉将军，使他扑倒，屈身扑倒而死。所以同心合意啊，一同来完成神的使命，都是拼命敢死，甘心牺牲，努力前行。那对他这边来呢，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先知所看的又一个意象，第四个意象。这个意象叫做成圣的意象，成圣的意象。在意象中看见大祭司约书亚，约书亚是归回的领袖，也可以代表整个的全民，因为神的百姓被我归回，真正成为祭司的国度，就是祭司。祭司怎么侍奉神？要管理神的愿语，要来侍奉神，那必须要脱去污秽的衣服。你不成圣，你不能侍奉啊！不成圣怎么侍奉神？那么你不得胜，你就不能赞美，你也没有见证，也不能夸赞，一定要成圣。但是整个的意象给我们看到，这一个成圣的经历是靠恩典，是因为这个大祭司他自己根本没办法脱下来。就好比我们自己，你也不能把自己头发抓一把就从这个污秽的水里面，那个污秽的坑里面，你能够出来吗？只有神把你拉出来。所以你要称颂神的救恩，靠恩成圣。但是他始终站在神面前，就是他恒求，他不住的就是靠赖神的恩典。所以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所以我们感谢神。接下来就脱去污秽衣服，就穿上华美，就能够在神的家里供职，谨守遵行神的道，管理神的愿意，就能够忠心供职。这就是这个意象的一个主要的意思。所以两边相对，得胜与成圣，得胜与成圣，夸胜与忠职。你夸胜，夸胜就是你歌唱赞美，在仇敌面前完全得胜，你会歌唱赞美，赞美那边就是能够忠心神所托的，能够忠职。所以 两面告诉我们，我们要完成神的给我们的这个使命，真正做大祭司，忠心的侍奉神。我们要战胜一切仇敌，都要靠恩典，但是也都要努力。靠恩，就是说不是靠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挣扎，但是努力是说我们要尽自己的本分。啊，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今天正好是三节这一节，这个最后多一节，十小段三节这一节。题目我们看，今天我们分段是头一段是十五节对五节，但是头一段是十五节上半句，后一段是十五节下半句开始，十五上一到十五上，这边是一到五，题目是靠神成圣夸胜，甘心牺牲自己，靠神成圣夸胜，甘心牺牲自己。我们现在看一下撒迦利亚书第三章，一共五节，我们现在先看两节，先看前两节。天使又指给我看，那就是他还在异象当中，指给他看。所以撒迦利亚为什么能看见异象？是因为有天使指给他看，神给他看，神借着天使给他看。所以这叫什么看？灵力看，在异象中看，不是凭自己看。我们家里很多自己的看法，你凭你自己，你什么异象也看不到，你不懂得这个神救恩的奥秘。所以这一段里面就告诉我们，成圣的异象是救恩的奥秘，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我们成圣，我们得胜，完全要靠神，绝不靠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修行、自己的行为。天使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这一个中心人物就是大祭司约书亚。被掳归回了，他站在哪里？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他不住的在神面前，不住的依靠神、祷告神。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你什么时候站在神面前，撒旦也来搅扰，撒旦也来攻击，撒旦也来站在你的右边，那就是和你作对。所以现在与他作对，所以因为约书亚是大祭司，因为约书亚是神所拣选的，因为约书亚头上有膏油，是蒙神所重托的，这个归回要带领子民侍奉神，要重新建造圣殿，他是领袖之一，而且跟所罗巴伯配合的，这么重要，所以你要成圣吗？魔鬼要跟你作对，所以我们常常不能得胜，你要知道是魔鬼在作对，所以我们要以魔鬼作对，你也要以他为敌。我们要亲近神，是啊，我们今天要什么呀？要逃避魔鬼的权势，远离他，亲近神。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是啊。我们要什么？要远离这个魔鬼，魔鬼就离开我们逃跑了。啊，你不要你自己还要什么？还要追上来，还要追上跟魔鬼怎么亲近？魔鬼告诉我们，就是啊，他送来的试探，送来的引诱。他送来的许多许多的人的声音啊，迷惑的东西，我们要对他什么态度？我们要这个抵挡魔鬼，抵挡魔鬼。雅各书第四章，新约雅各书第四章的第七节非常重要。当魔鬼跟你作对的时候，你应该什么态度？这里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抵挡魔鬼，抵挡魔鬼就必离开你逃跑了。抵挡魔鬼，当然你要躲避他，离开他，远离他。你是怎么抵挡魔鬼？魔鬼送来的礼物，送来的偶像，送来的试探，送来的意念，你要抵挡，保险得胜，照样保险得胜。你还轻轻诺诺，你还接受，还接待他，欢迎欢迎，那你永远不能够得胜。你要抵挡，抵挡就是你跟他为敌，因为魔鬼是与我们为敌。所以彼得前书第五章也告诉你，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不抵挡魔鬼，你就是可吞吃的人，你一定被他吞吃，早晚，因为你根本不抵挡。你是怎么征战的？征战就是不能睡大觉，不能这么安逸沉睡，一天拿起兵器来他们打，那就告诉你要靠圣灵，你不是靠血气抵挡魔鬼，是吧？因为他跟你作对。所以这一节圣经里又是耶和华又是撒旦，而约书亚就在神和撒旦中间。你说你要靠拢谁？ 你要依靠谁，你要亲近谁，你要远离谁，你要亲近神，你要抵挡魔鬼。所以接下来雅各书四章的第八节，接下来就你们亲近神，神必亲近你们。七节八节都重要，雅各书四章第七节告诉你要抵挡魔鬼，抵挡魔鬼，你顺服神的人，你就要抵挡魔鬼，魔鬼就逃跑了。那你说魔鬼怎么老不逃跑啊，老缠着你啊？因为你不抵挡。你是怎么抵挡？靠圣灵，靠宝血，靠主的话，你运用主的话，你就能够抵挡。底下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必亲近你们。下面就是我们要守洁心性，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的手；心怀爱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又继续犯罪，又心怀爱意，当然你越不能得胜。所以这一节就告诉我们了：哎呀，这个大祭司站在耶和华使者面前啊！所以我们永远让我们的脚步是站在神的面前，神的使者面前。尽管旁边就在你的右边，撒旦也站在那里，你也不要怕他，你还始终站在神使者面前。他跟你作对，你也要抵挡他。这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向撒旦说：“你看下面，约书亚没有说什么。”他的心就是靠主，他就不住的祷告，不住的呼求，不住的仰望，不住的信赖。但是下面耶和华说话了，神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这是谁？这就是约书亚，也就是子民，归回的子民。耶路撒冷是蒙拣选的，你别忘了，你我是蒙拣选的。”只要你靠他，永远是得胜的。撒旦是必定要失败，注定要失败的。所以神向撒旦说话，比你自己是说话。我们常常偷偷还跟魔鬼说话，你不如让上帝来替你应付。你抵挡他，你远离他，你逃避他，神来应付。神对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和华，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小时候我们要仰赖神，让神来责备他。神一责备，下面就是污秽衣服都脱掉了。所以这节也告诉我们，我们要认定我们是蒙神拣选，神一拣选我们，他的选召和恩赐是没有后悔的，不会拣选你就把你扔掉，除非你自己拒绝。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来责备你，神要责备，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吗？所以我们就是一身柴，表示多么的软弱、懦弱、虚弱，如同无有。但是神那个从火中把你抽出来，如果神不抽出来，你这根柴就烧没了，就毁灭了。神那个叫一根柴啊，从火中抽出来还没有被毁灭，这是神的作为。就如同摩西在出埃及记三章看见那个火烧荆棘的异象一样，荆棘被火烧确实没有烧毁，所以摩西说这是个大异象啊，好稀奇啊，他要跑回去看什么叫做过去。因为神在火中，神就是烈火。所以这里说从火中抽出来，也是在危险中、罪恶中、巴比伦中，神要把他的儿女抽出来啊！这个火也代表地狱的火、情欲的火、罪恶的火，常常要把我们烧死。但是只要你祷告，你站在耶和华使者面前，神就能救我们，把我们抽出来。抽出来，抽出来，意思就是神叫我们在大难中还能保守，好比雅各家在大灾难当中也要能保守。火中抽出来，我想火中抽出来有两个意思，有一个意思是仅仅得救的意思，像罗德，罗德是仅仅得救。那火中抽出来，你一生所做的工作都是草木和解，那之中呢，你虽然得救，但是很可怜，仅仅得救，火中抽出来一样，这是一个意思。还一个意思就虽然我们软弱，但神能把我们拉出来，抢出来，抢救出来，是你还那个蒙恩。这完全是神的恩典。一节二节，那对到这边我们请看一节到六节。那时底波拉和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作歌。那时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啊？神借着底波拉和巴拉制服了仇敌以后，什么时候你就要歌唱赞美？什么时候你看见仇敌面目？什么时候你要歌唱赞美，将荣耀归给神，向神感恩歌颂，感恩歌颂。底波拉是蜜蜂的意思，他这么殷勤的做主的工作。亚比挪安的也是恩典的父，喜乐的父，喜乐的父。他的儿子叫巴拉，他的儿子叫做巴拉。巴拉的意思我们前面说过了，闪电，这样兴起闪电的功能。 那真是明理。贝子们，我们这个主的爱就如同电光啊，像闪电一样，火焰啊，闪电，有爱火焚烧这样的功能。他们同心和一同将荣耀归给神来作歌，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献上自己。就是说，为什么得胜？这个得胜在哪？第一，称颂神，所以他们作歌。为什么以色列能得胜？因为神在以色列中兴起军长。这个军长，我想包括底波拉，包括巴拉这些领袖，各支派的领袖，他们能够率领百姓，率领有他们率领，而百姓呢也甘心牺牲自己。因为军长甘心牺牲自己，所以百姓才甘心牺牲自己。这个百姓是指这一万军队，能够这样的随从，这样的来甘心牺牲自己，所以打胜仗。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颂赞耶和华。神兴起来工人，神兴起来领这个领袖，神也兴起百姓来。有好的领袖巴拉，也有好的这个亿万军队拉撒利和西布伦的军队，所以打胜仗，怎么不将荣耀归给神呢？第三点，君王啊要听，王子啊要侧耳听，就是你身上君王，你都要什么？在这一位显大能得胜的神面前，也要静听，也要谦卑下来，来看看，来听听这一个美好的见证。听什么呀？我想是听见证，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一篇就是一首见证的诗，赞美的诗，好比以色列在红海边唱摩西的歌一样，这是底波拉和巴拉的歌，要听。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要歌唱。我们每个人都要歌唱，所以他这个我的是单数，就我们每个人都要这样的歌唱。底波拉要歌唱，巴拉也要歌唱，亿万军队都要歌唱。我们就先看前三节，这三节，我们这个整个这一章圣经就是得胜的凯歌，在得胜的战歌。撒加利亚书第三章整章圣经的意思是什么？承受的经历，我们必须有承受的经历，我们才会有得胜的战歌。两边相对，这面是重新歌唱，那面是站在神前。所以能够重新歌唱，都是因为他们能够站在神前，就是依靠神的意思。那边是撒旦作对，这边是面对仇敌，个个都是英雄一样，是吧？属灵的这个英雄，他们能够战胜仇敌，所以面对仇敌，那你是撒旦作对。我们要面对撒旦作对，你也要面对。这边是甘心牺牲自己，那边是什么？那边就对那个大祭司了。大祭司本当为民舍己，为民牺牲。做大祭司就是要为民赎罪，为民担罪，为民牺牲。可惜现在的大祭司是撒旦跟他作对，自己都不能得胜，不要说去为民牺牲了。所以两边相对，本当只能说本当为民牺牲，这边是甘心牺牲自己，这边是军长统领。以色列中有这样的军长统领兴起来，那边是做大祭司，这都是领袖，所以领袖最要紧。这边是感恩歌颂，那边是靠神应敌。虽然撒旦就在他右边，而且与他作对，但是呢，这个大祭司约书亚最可取的一地方什么呀？他就是始终的站在耶和华使者面前，所以那你之中就会感恩歌颂。所以一面是感恩歌颂，一面是靠神应敌。这里说要留心看，留心看什么呀？又不是要侧耳听，那面是留心看，那面是撒加利亚，他留心看，他在异象中天使指给他看，那意思就是要留心看异象。这边呢要侧耳听见证，所以你们君王要听，王子都要听，大家都要听，听着是神的作为。也就是说，连世上的君王王子在这位神的面前，在底波拉巴拉面前都显为逊色，你都没有看见过神的得胜，你别以为你们是王子，是君王。所以要留心看异象，要侧耳听见证。这就是一到三，再看四到六。耶和华呀，你从西尔出来，从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这就是回顾以色列的历史，是多么的显赫的历史。以色列在哪里，神就在哪里。他们经过了西尔，从西尔出来， 经过以东地就行。所以说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就是率领百姓经过这些地方。虽然以东不让他，不让他们经过，他们绕道也走。那是地震天漏，就是说万有都为神效力，为神的子民效力。云都落雨啊，他们所经过的地方，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他们所经过的地方，首先我们知道，经过三个月就来到西乃旷野，这个西乃山震动，像火窑烧一样，有雷轰，有闪电，当然一定也有雨了，有震动，就是说明神是何等的啊，这个威荣啊，西乃山的震动。第六节，在亚拿子之子三家的时候，那就前面让我们看到有一个士师嘛，用赶牛棍子打死非利士人六百人啊，在他的时代，又接着又在亚裔的日子，你看特别是亚裔，亚裔的日子实际就是底不拉的时代。底不拉很谦卑，不是在我的时代，我底不拉的时代，他说在亚裔的时代，亚裔的时代就是底不拉巴拉前一章啊所发生的事情啊，在亚裔的日子。什么光景呢？那这个我们知道，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六七八这三节圣经就告诉我们，底布拉和巴拉他们能够战胜仇敌，当时的背景是什么样，是什么光景？就是说，他们当时遇到是何等的一个危险、困苦、艰难的情况，能够得胜。第一，我们看啊，第一是什么？亚裔的是第一是什么？大道无人行走，大家都不走正路，都走歪门。假道偏斜，走小道，走左道，走旁门左道，而不走大道。这个大道是奔向西安的大道，这个大道是属灵要经过的大道，这个大道是成圣的路。诗篇八十四篇第五节是西安大道，永生的路。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第八节是指的那个属灵所走的那条圣路，这都是大道，却是无人行走。可见呢，人人都偏离了真理，偏离了主的道啊，耳朵发痒啊，为了满足自己情欲，增添许多师傅，所以不走大道，这是第一点啊。那接下来还有几点啊，我们现在先看这第一点，两边相对啊，四节到六节，我们先看四节到六节。这边呢是什么？这边是神来，地震天漏。当我们的神经过的时候，地都震动，天都漏，就是下雨啊，雷轰闪电。所以诗歌里面首先呢称颂神的作为，震动他的威荣，那边是神能责备撒旦。那么第二点，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就是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哪，耶和华责备你，神能够责备撒旦，谁也能够啊使地震天漏，所以我们要认识神。那还有什么呢？这边是大道无人行走，就是都偏行己路，大家个人偏行己路。所以赛亚书五三章也讲到，我们都如同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所以大家都不走正路。这个大道是指的西安大道，真理的正路，都偏行己路。罪的那面就是约书亚被罪恶捆绑，为什么撒旦给你作罪，总是你有破口？后面就告诉你，因为他穿着污秽的衣服嘛，你身上污秽衣服没有脱掉，撒旦就跟你作罪，所以就是被罪恶捆绑。这边就是都偏行己路，而这边呢，亚裔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就是说亚裔是一个有祷告权柄的人，所以我们要运用祷告权柄，像亚裔一样。虽然大道无人行走，但是由亚裔行起来，所以底布拉和巴拉很谦卑呀，特别是高举这个亚裔，亚裔普通妇女。但他们没有轻看祷告的人，祷告的工作，就用祷告权柄对着那把火中被抽出来。这样的话，这个大祭司才能从火中抽出来。这边大道无人行走，那边就是辜负神的拣选。耶路撒冷是神拣选的，但如今却是被撒旦作对。这个也指着这个大祭司约书亚，撒旦跟他作对，辜负神的拣选，所以大道都没有人行走。多么可怜的光景，这就是前两节，我们再接着看三四五三节，翻过来三四五，因为整个这第一段里面就是看见约书亚的成圣是靠恩，不是凭自己。我们看第三节，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 自己的意义都是污秽的，从头到脚穿的呢，就你的生活行为没有一点好的地方，污秽的衣服。但是他站在使者面前啊，这点就是最可取。我不能得胜，但是你可不能离开耶和华使者面前，你要站在神的面前，神使者面前就是神的面前，他没有离开。我脱不掉，自己怎么脱？自己脱不掉，你只有靠着。所以他站在使者面前。接第四点，使者就吩咐站在面前的时候，就吩咐其他的使者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因为约瑟亚始终不离开神的面，不离开神的面前，所以结果接下来使者就吩咐了。使者一吩咐，神一发命令，所以神一出令了，雅各就得胜了。神一出令了，就一切问题解决了。神一出令，污秽的衣服就脱掉了。结果就是脱去他污秽的衣服，我使他又吩咐说，又对约瑟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所以什么是污秽的衣服？就是满身的罪孽，不能得胜，对世界、对肉体、对老我、对情欲都不能得胜。但是这里看见了吗？一个神吩咐，使者来吩咐，一个是什么呢？神说我使你脱离罪孽。所以这就是我们要靠恩成圣。保罗在罗马书从第六章到第八章就告诉我们怎么成圣，靠自己我们立志为善由得己，只是行出来却由不得自己。我们能得胜吗？我们不能得胜。但是保罗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脱离什么？脱离罪的律和死的律。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是靠着圣灵我们就能够得胜了，是能够脱离罪孽，脱去污衣污秽的衣服，而且还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穿上新人。这个华美的衣服就代表新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是蛮有真理，蛮有仁义，蛮有圣洁。第五节，我说我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本来的冠冕都是不洁净的，因为经过被掳污秽了。冠冕头上的荣耀也代表思想意念，因为大祭司我们知道冠冕前面有六个字，归耶和华为圣。所以现在重新给你戴上那个冠冕，那个归耶和华为圣的洁净的冠冕被戴上。戴上以后就表示承接圣职，所有大祭司一定要戴上那一个洁净的冠冕，一个穿上华美的衣服，一个要给他什么？戴上洁净冠冕，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衣服也是神给你穿上的。这些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始终耶和华使者站在他旁边，他也站在使者面前。所以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在神前你才能够成圣，不是你在人前，你在自己面前，你更不要去挨着魔鬼，你在他面前你更不能得胜。虽然魔鬼与约瑟亚作对这一段里面，但最终看见神得胜，神得胜，看见约瑟亚最终能够成圣。整个成圣的经历是靠恩典，是耶和华的救恩。所以大卫说耶和华赐下极大的救恩，这就叫极大的救恩，那是救我们脱离我们所不能得胜的。什么叫脱离啊？就是曾经是捆绑我们的罪恶，我们的肉体老我恨人自私自利贪心嫉妒骄傲，哪样我们能够得胜？没有一样罪能够得胜。你今天这个不残忍，你明天那个又来了，我们常常是这样。所以我们要靠恩典。我们在对的那边啊，这边是五节，对的这边十五节到十五节的上半句。我们现在看七八九三节，以色列中的官长听旨，知道我底不拉兴起，等我做兴起做以色列的母。那这里就讲到第二点，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在亚裔的日子，也就是在底不拉波拉亚裔的这个日子里面，当时的光景多么危险。第一是大道无人行走，大家都不走正路，偏离主的正道。第二是什么？官长都停工了，许多人呢就坐在那里有一个位置，好像老以利一样，官长停职，没有真正的忠心的供职，拿薪水享受待遇，却根本没有做工。你不遵守主的道，你也做不出工来。你一天被罪恶残累，你也做不出工来，所以官长停工，这是第二点。所以一直到了我底不拉兴起来，底不拉兴起来是做事师，我们知道底不拉是事师，他兴起来，底不拉审判百姓，百姓才能够蒙恩，所以做以色列的母。所以这一个时代的功能背景兴起来，成为以色列母，做什么意思？做属灵生产大 信物，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以色列选择新神，不要耶和华。所以耶利米说说，有你们去看看有这样的事没有啊？有哪个国家是换神，把自己的神换了别神，选择新神啊？这么多新的偶像代替了神，别神新神，征战的事就领导成分，结果仇敌就来进攻，夜兵王西西拉900车辆，仇敌就进攻了。那是第四点是什么？你看四个危险，就是说当时的背景。第四是什么呀？百姓以色列4万人当中都见不到有藤牌和枪矛，没有兵器，好像扫罗的时代。扫罗的时代打仗打非利士人，只有扫罗和约拿丹有兵器。你看看别人都连兵器都没有，非利士人欺压他们到这个地步，铁匠都给拿走，都挪改抢走，所以没有兵器，没有藤牌，没有藤牌你不能防，不能防守，没有枪矛你不能进攻，那只好就是坐守待毙，是不是啊？空手嘛，你就等着吧，是吧？所以我信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众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所以这个是个回顾，这个战争是怎么样打的，是吧？谁要兴起师来，谁要兴起军队来啊？当时的光景是这样的黑暗，是这样的可怜，大道无人行走，又是关掌停工，又是选择新神，又是没有兵器，但是他们怎么样？依靠神。甘心牺牲自己，所以本分是什么？就是你要靠神，你要甘心牺牲自己。结果呢，神就给他们打胜仗。所以他说，我这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就说底波拉不是独行独道独行，靠自己啊，自己显赫自己，他乃是倾向以色列的首领，把各个军长都兴起来，首先先把巴拉召来，然后以色列各个支派，不是有两个支派吗？拿撒利和西布伦，这一万人当中一定有各个军长。各个什么呀？族里面有军长，把他们都要兴起来。他们在民众甘心牺牲自己，这他们就是首领。首领先甘心牺牲自己，百姓也牺牲自己，所以这场战争才得胜。你们应当称颂神。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七八九这三节圣经啊，一面是这边是以色列的首领兴起来，那边就是身为大祭司，一面是首领，一面大祭司，两边相对。这边是选新神抗敌无力，你选择新神，你什么兵器都没有了，你可不是没办法抗敌无力。正如同对着那边去大祭司的光景，那边又是俩什么光景？穿着污秽衣服。所以两边相对就告诉我们，为什么穿污秽衣服？因为选择新神。所以你就是还是穿着污秽衣服，我们早就应该脱掉污秽的衣服，但到现在脱不了，你找找原因，因为你里面还有新神，一会儿又换一个神，所以抵抗无力啊，什么枪矛什么什么的什么都没有，藤牌也没有，所以这边就是对着那边就是穿着污秽的衣服，一面是甘心牺牲自己。你看这边底波拉的军队，底波拉和巴拉的军队是什么军队？什么样的首领？什么样的军长？都是甘心牺牲自己，对着那边就是必须完全圣洁。甘心去牺牲自己的人一定是完全圣洁，你有一点自己你也不能只做到甘心，而且还要牺牲。因为我们看底波拉讲的这个诗歌里讲的这个光景，就是说明虽然是这样恶劣的环境，但是他们仍然是平信不看环境，所以才能够得胜。平信不看环境，不是看这么多人，大道都无人行走，官场停止，选择心神，又是没有枪矛，又是没有盾牌，那我们就灰心吧。他们是平心去不看环境，对着那边就平心站在神前，那边一睡啊，所以最后能够成圣也是因为平心心。你也不能一天老看自己，哎呀我低着头瞅我，哎呀穿这个污秽衣服，你要平心心站在神前，这就是平心心。所以这一章圣经我看得胜成圣都离不开信心，离不开信心，靠恩典，平心心。这是七八九，我们再看十点、十、十一、十二，骑白驴的、做绣花毯子的、行路的，你们都当传扬。骑白驴表示贵族，做绣花毯子表示一些这个富人呐、啊，或者一些个享受的一些人，安逸享受的人。你们不管是各行各路的人，各阶层的人，都要传扬神的作为。因为没有底波拉的这个巴拉的这个军队，他们不会今天这么享受这么舒 豆腐还能吃白梨吗？你还能做绣花毯子吗？你根本不可能啊！所以都要应当颂赞耶和华，颂赞耶和华，传扬，要传扬，要颂赞。在远离弓箭响声啊打水之处呢，人必述说耶和华的公义作为。这什么意思？因为以色列地方 很大嘛，你北边有战争，可能南边没有战争。远离弓箭响声，你们这些虽然没有战争了，你们现在得平安，也要述说神的作为。如果没有前方打仗，你们能够远离正在响声，你们能够这么平安吗？能够今天那么安逸舒服吗？所以也要什么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就是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让是耶和华的名下到城门。下到城门就是说有些人军队就去抵抗了，这兵临城下，他们就下到城门去抵抗，所以要述说这一段，就是传扬述说神的作为，什么作为？公义的作为。夜兵王这样的来欺压神百姓，神的公义作为就彰显。十二节，底布拉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唱歌；亚比诺恩的儿子巴拉呀，你当奋心掳掠你的敌人。有底布拉的兴起，也有巴拉的奋心。底布拉的兴起是做事师，审判百姓，冲出旨意，招聚一万人上来招聚巴拉。巴拉的兴起是奋心去掳掠仇敌，先上山自己也准备，然后奋心直接进战场掳掠仇敌，这都不能缺少。底布拉也可以代表一个祷告的人，灵里看透，冲出旨意，召集众民，然后巴拉实际的领导带领全民，这都要兴起兴起。两边相对啊，我们看十到十二，这边是传扬神公义作为，对着那边是这个大祭司经历神奇妙救赎，所以都不能够闭口，大家都要传扬颂赞，经历神奇妙的救赎。什么叫奇妙？污秽衣服给你脱掉了。这边是传扬神公义的作为，这边是兴起灭敌，那边是脱罪穿新，脱去旧人，脱去罪恶，穿上新的生命，脱旧脱罪穿新，这边是兴起灭敌。两边都是靠神，也都是靠恩。一面是靠神夸胜，夸胜的，所以你要唱歌，要兴起，要歌唱。那面靠恩成圣，这边靠神夸胜。一面是赞美夸胜，一面是赞神救恩。我们怎么不赞美？真是要歌唱赞美神。再看十三到十五，十三节，那时有余剩的贵族和百姓一同下来，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余剩的贵族就是说这些人还没有遭到仇敌的把他们给杀灭，所以这些个人呢，他们跟百姓一同下来，这点很宝贵。他没有因为我们是贵族，贵族就贵族首领的亲属啊，这些人他们也下来跟百姓一同并肩作战，一同来攻击仇敌。所以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所以你肯下来和百姓同心同工，一同来做工，那么神就降临，下面就是耶和华降临就为我们来攻击勇士。有根本在亚玛利人的地，从以法莲下来的毕雅敏在民中跟随你，有掌权的从马吉下来，有赤藏检点民宿的从西伯伦下来，以撒家的首领与底波拉同来，以撒家怎样巴拉也怎样，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就到此为止这就叫做十五节的上半句，到这一节为止，这一段结束，十三到十五。那这一段是什么？有底布拉的兴起，有巴拉的兴起，接下来各个支派都有人跟随，但是我们知道主要的是纳斯塔利和西布伦的支派，所以说这一万军队是主力军，主力军下去攻击的时候，下面各个支派都有人下来有根本在亚玛利人之地从以法莲下来的也有虽然他们是根本是在亚玛利人之地的，亚玛利是属肉体情欲扫罗基扫的后代，从以法莲下来，在毕雅敏民众跟随你，你看看哪个支派都有些人来跟随，是吧？以色列支派的首领也和底布拉同来，所以说有一万军队主力军的兴起，其他各个支派就会有跟随，就会来到一同来并肩作战。下面一句就说到以色列怎样，底布拉也怎样巴拉也怎样，众人都跟随巴拉，所以巴拉是一个全军的一个领袖。也是神借着底布拉把他兴起来的，本来他还在软弱呢，还在胆怯，还在小心。哎呀，你底布拉不 跟着我去，我就不行，我就不去。现在呢，你看他得胜，大家都跟随他了，冲下平原，冲锋陷阵，平原都是铁车，他也不害怕，完全的得胜，两边相不了。我们看一下，率兵征战，那么就是承接圣旨。这个你得胜，你有这样的军队兴起来，就能够率兵啊，能够征战。那面就是承接圣旨，给你脱去污秽衣服，目的上你承接圣旨。这边是神降临征战，那面是神使者坚固。那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约书亚衣服脱了以后，还特别提到耶和华的使者站在旁边站立，还是在他旁边站立。这什么意思？你刚刚成圣，神还要坚固你，神还要保护他，使者站在他旁边，唯恐撒旦又来跟他作敌作对。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的承受完全是恩典，使者站在旁边，神来坚固他，就是神使者坚固。那边这边就是神降临征战，所以两边呢，我们看到有什么可夸，都是神恩典。所以我们要述说传扬称颂神的作为，歌唱神，但是一定要求给兴起底布拉巴拉这样的领袖。有巴拉，你看看这个军队起来以后，各个支派都有人上下来，一同冲下平原。那边是带上圣冠，这边就是冲下平原。你必须要带上圣冠，就是归耶和华为圣。一个归耶和华为圣的人，就能够重新可以冲下平原，彻底胜利，完全的得胜啊！这就是第一段。我们现在看第二段，十五节下半就开始，十五下到三十一节，那边是六到十节。这段是拼命敢死，努力前行，守道忠直。这段就是刚才我们开始提的啊，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到有两种军队，两种人，都是以色列人，但是完全不同。他们面对的仇敌是什么态度？有一种是消极怠工，消极安逸，逃避神旨，这是一等人。还一等是什么呢？还一等人就是甘心牺牲，拼命敢死。那你看，这是不同。所以我们现在从十五节下半去看，在流便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老大哥流便，他没有出征。你看前面那几个支派里有流便的没有？人家这么样的冲锋陷阵，他没有出来，心中是立大志，但是没有出来。底下，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流便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又是立大志，又是设大谋，却是什么？还坐在那里，还在羊圈里面安逸享受啊！听听什么呀？吹笛的声音，还消遣消遣，听听音乐，还有功夫为自己消遣，安逸坐在那里，这个是老大哥的榜样吗？这是流便之派。在底下啊，我们接着看，基列人就是河东的人，因为他知道战争没有领导他，他怎么安居在一段河外，他连动都不动啊。有的人就是这样，敌人都动员他不动员，他不起来。但人怎么样呢？你为何等在船上，好像也要动了，但是等在船上，消极等待，这样人叫做消极等待啊。这船也没有开，你就等在船上，你就在港口。亚瑟人在海口静坐，亚瑟有海口啊，最美丽的海口啊，最好的海口啊，风景又特好又美丽，你就舒服吧。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我们就是在海口是最这个最舒服了。所以这就是不同的光景。还有十八节啊，我们一直要到十八节这一小段。希伯伦人呢，拿弗他利人呢，却是不同。你看，都是以色列人，希伯伦、拉夫塔利人，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身临仇敌来进攻，因为他们最爱敬这些仇敌，他们是怎么观念？拼命敢死，拼命敢死。拉夫塔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就是这两个支派一样，所以叫做主力军呢，就是那一万人。为什么能够拼命敢死？还有原因，因为他们拼命力曾经上了塔波山追求自洁，你要洁净嘛。真正追求自己，真正的吃下书卷，装备自己，真理成圣。你不自觉，你就不能拼命也拼得出来，拼命敢死。什么叫拼命敢死？喝出去了，像保罗说，我天天死，时刻冒险，天天冒死。保罗呀，在灵前 冒险，天天冒死，这记者拼命敢死，所以底布拉邦纳的军队就被称为是拼命敢死队。啊，今天这个时代，求主兴起来为福音，真的不顾性命。亚基拉、百基拉、保罗说，他们为我的缘故，为使徒、为神的工作，将自己的景象都置之度外。这样的拼命敢死，到十八点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两边相对啊。这边是什么啊？这边就是岂当消极安逸，消极的安逸。对着那边是什么？那边啊，刚才我对不起啊，刚才那边我们还没念呢，是不是？那边还没念，那边就是留意使者告诫，你不留意你就是消极安逸，真的不留意就会消极安逸。我们现在补一下，那边我们看一下，就是从第六节到第七节，我们就看这两节，我们补一下这边。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告诫他说，现在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循我的道，那就是说你来选择你到底要不要这样做。成圣是一件事，接下来就要谨守主的道，你一直能保守，那你叫守道。你若遵循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这也是个允许，是告诫，也是个宝贵的允许。我也要使你在这些战役的人中间来往来往，你可以往来，为主侍奉，为主工作，蛮有见证。那关键是什么？遵行主的道，谨守他一切的诫命，一切的命令。神说你就可以有权利管理神的家，你可以看守神的院宇，忠心供职，这个家就是你的家了，你就可以管理了，你就称职了。你说我有托付了，有托付了，我们称职不称职，是不是能够管理神的家？那必须有灵里的智慧，灵里的参透，参透真正吃下书卷，能够真正的为全家全院警醒，为神的殿整个神的院宇吧，神的院宇警醒堵破口的人，那才称职。所以是什么？就是要留心这个告诫，要遵守主的道。所以对照这边来，两边相对，就是那边是留意使者告诫，你要留意，你要留意听使者怎么说，这个提醒很要紧。那对照这边，岂当消极安逸？为什么消极安逸？根本没有留心听，什么告诫不告诫，警戒不警戒，提醒不提醒，根本没有留意。这边呢，十八节拼命敢死，对着那边就应当受教。一个受教的人，使者怎么说，每次每句都留心听，应当受教，这边才会拼命敢死。就是你里面没有主的道，你就根本敢死也敢不出来，拼也拼不出命来。再看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君王都来征战，那是迦南诸王在米基多水旁的他那征战，却未得掳掠银钱，就说最后失败。他们的目的是要掳掠银钱，结果呢，什么也没掳来。征战结果是一场空，结果是失败告终。所以就是说，君王来征战，那个将来君王住在米基多，向来都是一个战场。他们在这个战场来征战，在这个水旁的他那来征战，但是却没有得胜。为什么没有得胜？下面告诉你，因为神亲自来什么来帮助，来征战，心腹从天上征战，这叫做万有助战，神亲自助战，心腹天上的星星宿宿啊，这个心腹都能够什么从天上征战。这个征战的意思就是神与暴雨洪水来在助战，一面是天上星宿征战，一面是击胜古河泛滥，结果呢，这个水就把敌人都冲去了。这不就是什么？无论是天上星宿还是击中古河，这都是神界的万有来助战，帮助巴拉的军队啊来征战，能够得胜。哎，什么？从其轨道来攻击西西拉。那星宿征战代表天上忽然间阴暗，那你结果仇敌就要打败他，来攻击这个西西拉。所以前面一章不告诉你，西西拉的军队就全军溃乱，整个都溃乱了。击顺谷河都把敌人呢都给冲没了，因为他们在击顺谷这里打仗，这个连河水都效力，把他都冲没了。 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那就是神万有助战。那么这个军队的本身呢，我的灵啊，就是代表底波拉在歌唱，就代表整个的全军呢、啊、也努力前行。我们本身要努力前行，我们不能懈怠。哦，万有征战，你在懒惰，你不遵循阵地，你动都不动，猜也猜不动，走也不肯走，去也不肯去，那你没有努力前行。努力前行也是努力遵道的意思，努力的来遵守神的道，那神才指万有效力。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万有助战，那边就是守道忠直。你守道，神说你才能管理神的家，你才能看守神的愿意，守道。你这边守道，那边神说我为你征战，守道忠直。这边是万有助战，一面是神守万，神使万有效力。对他那面就是神赐宝贵允许，你看神子约书亚允许多宝贵。如果你遵守我的道，你谨守我的命令，神说我就叫你看守我的，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愿意，你就负起责任，你就负起责任，你就真正的成为一个称职的大祭司。而且我要是你在这些战人面前来往，来往，所以这就是说明神赐宝贵允许。神赐给他，那一定要守道。这边是神使万有效力，神使万有效力。接着我们再看二十，翻过来啊，再看最后一段就结束了，八节到十节，大家翻过来八到十。那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下面更要留心了。所以对大祭司来讲，你看他自己没有讲话，都神在他身上做成神的功。前面一段是靠恩成圣，脱去污秽衣服，下面你叫留心听神的告诫，下面上台要让他听，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别之后括弧是说他们是做预兆的，预兆，那就是说借着这个来发出神的信息和预言。我必是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这个苗裔，大卫的苗裔发出，就指着预言基督将来要来到。看那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其实我们知道大祭司约书亚也是基督的预表，他是预表基督的。所立的这块石头，这个石头我们根据以赛亚书，我们知道也是代表什么，这个以赛亚书28章16节不是吗，这块石头神在西安的一块石头是誓言的石头，这里就是说雕刻七眼的石头。什么叫七眼？下面还说亲自雕刻的，就表示全备的参透，有圣灵的全备的参透。我们的主是这样的参透一切，他是房角的头块石头，是将来所弃的石头，必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一日之间呢，就是主耶稣他有一天他来到，这是在旧约了预言，有一天他要来到，当他上十字架，一日之间结果就除掉罪孽。主上十字架就是一次，他一次将自己被献上，这一日之间的意思就是希伯来书多次提到他一次献上，就我们成全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永远赎罪的事。他是神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是神手中的工作，神亲自雕刻的。第十节，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灵舍坐在葡萄树和无管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最后一点就告诉我们，当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真正是大复兴来到，国度来到，荣耀来到，国泰民安啊！人人都是坐在葡萄树无花果树下，再没有战争，再没有枪炮，再没有地上的一切的混乱都没有了，大家坐在那里享受神的赐福，共享神的恩典，享受神的丰盛啊！这就是国度的荣耀来到啊！这几点就是怎么能来到，就是这一段的中心，就是你要留心听预言中的那一位是谁，就是大卫的苗裔基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根，公义的苗裔也叫大卫的苗裔，他要兴起的也就是那块石头，所以我们要都听他，我们要看见神的允许都要成就，就是基督来到，全地才真正太平，真正国度来到。那这段这边我们看这最后一段，就是从第二十二节开始， 按二到二四啊，大家看二十二到二四，那是叫马驰骋，驰驱啼叫奔腾。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撒下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二十二节的前半句是接着前面的，就说到当耶和华帮助他们征战的时候，万有都效力，连击中骨骼都冲没仇敌，而且呢撞马都驰驱啼叫奔腾。那就是说到在战场上的光景，那真是这样的得胜，一直是冲破了仇敌，冲锋陷阵。但接下来呢，接下来二三节就是讲到了神的使者提到了在众人都在积极的征战攻击仇敌，冲下平原在那里努力前行的时候，其中有米罗斯人却是什么呢却是安逸，不去参战，不来帮助攻击仇敌，袖手旁观在那里坐着安逸。其实这些人在哪里？米罗斯就是在拉夫塔利境内，所以更该受咒诅。拉夫塔利的人是最积极起来征战，他却是什么呀？他却是坐在那里不动。米罗斯的意思是隐秘的，隐秘的，住在黑暗的角落，隐秘的，里面偷偷摸摸有为自己，有谋私，为个人，所以他听不见号令，他不敢出来，这样呢要大大受咒诅。所以耶利米书四十八章也讲的，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你懒惰，你懈怠，还有自己的隐秘，因为他不来帮助两次提到，不来帮助耶和华。所以什么罪恶？你说为什么受咒诅？你不帮助耶和华，你也不帮助攻击勇士，这个受咒诅。二四节，愿基尼人七百的基亚一比众妇人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蒙福，亚裔是特别蒙福，那为什么？因为亚裔他敢于牺牲自己，他冒着风险，他尊神为圣，他以耶和华为他的神，以色列的神为他的神，以色列的仇敌为他的仇敌，他见了攻仇敌，他见了恨罪，见了有智有谋，所以特别解他，他比众妇人多得福气。所以一个祷告的人是最蒙福，因为你有属灵的权柄，又隐藏自己，但是你能够制敌一胜，你能够制服仇敌，更蒙福，比住帐篷的妇人。所以住帐篷的妇人不少，但你是不是真正的安静住在帐篷里面，就是隐藏自己，安静做祷告的人，有觉知，觉知就是隐藏祷告，有锤子就是主话有权柄，你天天运用主的话来祷告权柄，所以最蒙福，两边相对。这边就是当帮助攻敌，应当帮助攻敌，那边都当留意听，你不留意听，你就不会伸手帮助，该帮助的不帮助。什么叫帮助？你要伸手，你要参战，他不肯。所以这边是大受咒诅，那边是听信蒙福，那边你听信一定蒙福。所以括弧说他们是做预兆的，就是大祭司约书亚也好，和坐在旁边的同伴都是做预兆。预兆什么？预兆那个大卫的苗裔要来到，都做预兆。所以听信蒙福，这边你大受咒诅，你根本不听神的话就受咒诅。再看二十五到二七，西西拉求水，亚叶给他奶子，用宝贵的盘子给他奶油，不但给他奶子，还给他奶油，给他吃得饱喝得足，叫他全程大睡。就说明啊，一面可以说明这一个亚裔生命多么丰盛，你要水喝，我有奶子给你，还有奶油给你吃，给你喂得饱饱的。然后呢就置他于死地。亚裔左手拿着帐篷的橛子，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你看他多有智慧，左右手，左手拿着帐篷的橛子隐藏祷告，地上捆绑，天上捆绑，右手呢，右手拿着什么？拿着匠人的锤子，那个锤什么呀？这个锤子代表主的话，是打碎磐石的大锤。耶利米书二十九章不是说吗？主的话，他运用主的话，所以他能够得胜。击打西西拉，打伤他的头，把他的鬓角都打破刺穿通。西西拉在他脚前屈身。 上阵，明里正在胜敌，明里正在胜敌，对着那面是主耶稣，那面是一日之间就把罪孽除掉，那面什么意思？那面是十字架的得胜，这块石头，这一个人，这个大卫的苗裔是代表基督，他的得胜是十字架的得胜，这边是灵力征战得胜，这边是智慧胜敌。你看亚尼多有智慧，你要水喝，我不是说给你点水啊，有的人给都不给，你是我的仇敌，不给你不给你就露出来了，你就知道他就是知道你跟他为敌了，你要是给我给你，我还要多给你，有智有谋，智慧胜敌，对着那边就雕刻七眼，主耶稣啊，这块石头还要雕刻七眼，我们呢是要被主雕刻才会参透，不经过深深的对付，我想不会明理参透，各方面对付，你看复活屋，复活是遍体都满了眼睛，明理参透，真是被主造就成功，有四个脸能够活活的转动，随轮子转动，随灵来转动，所以就是雕刻七眼，这边是智慧圣顶，一面是立殿基石，主耶稣这块石头就是立殿的基石，对着这面就是雅意树立榜样，他真是树立一个好榜样，还有这面是仇敌扑倒，对着那面就是除掉罪孽，你有祷告的权利，你能够让仇敌屈身扑倒，就身都卷起来了，屈身扑倒，那面是主耶稣十字架的全能，能够一日之间做什么？除掉罪孽，除掉罪孽，所以西西拉也可以代表罪孽。最后一段我们看28到31，最后一段，那面就是第十节。西西拉的母亲从窗外往外观看，啊，迫切的等着自己的儿子回来，胜利，这个凯旋能够归回。就从窗棂中呼叫说：“他的战车为何单言不来呢？他的车轮为何行得这么慢呢？”聪明的宫女安慰他，他也自言自语的说：“他莫非得财而分？”每个人得了一两个女子，西西拉得了彩衣为礼物，得了绣花的彩衣为礼物，还在做梦呢，梦幻转眼之间就破灭了。西西拉的母亲代表这世界上的人，就是这样，一直活在梦中，梦中吃饭呢，梦中喝水呀，像亚述王一样，做了半天是个梦。哎呀，看回来掳掠多少钱，多少财，多少物，多少女漂亮的女孩子，还有绣花的彩衣，都是礼物礼物，结果得到什么？什么也没得到，梦幻破灭。对着那面是复兴来到，那面就是那时到那时啊，怎么样？那日啊，到那日，你们个人都请灵舍，请灵舍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外邦人和犹太人一同盟，得同盟救恩，同盟允许，同为后世，一同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多么的享受平安丰盛啊！所以这就是复兴来到，这边是梦幻破灭，所以我们要祷告让仇敌这些梦幻这边都通通破灭啊！这边复兴来到，一面是啊，我们再接着看啊，这个最后一节更宝贵，30节完了以后啊，就是31节了，31节，耶和华呀，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这是底波拉波拉巴拉的歌最后一句话，仇敌都这样的灭亡啊，就是做了一场梦，最后就是灭亡。愿爱你的人呢，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一个真正爱主的人就是发光，列国都要在你的城中的光中行走啊，你要发光，像日头出现。所以一个基督徒就是像日头啊，公义发光，守道发光。为什么说是日头？公义发光，守道发光，光辉烈烈，这样国中太平40年，底不拉的日子。所以没有圣敌，你就没有这样的平安，那彻底的灭敌，结果最后才有这样的平安。那所以这样的人求主兴起来，爱你的人是谁？拿弗他利和西布伦的军队，爱你的人是底不拉、是巴拉和所有的整个的军队，因为爱神，所以他们能够这样的出死入生，冲锋陷阵，甘心牺牲，拼命敢死，是不是这样的敢死？两边相对，这边是爱神发光如日，如同日头，你爱神，你发光像日头。那面是与人共享神恩，个人都请灵舍， 谁是我们的邻舍？今天还许多人没有得救，许多外邦人就是我们的邻舍。犹太人来讲，他的邻舍就是外邦人了。大家就请，也可以说和睦同居，共享神恩了。大家一同享受神的丰盛，国泰民安，与人共享神恩。那么这边你发光了，你发光了，一面是仇敌灭亡，一面是国度来到，一面是制服强敌，西西拉都扑倒了，这边是灭罪复兴，彻底的灭罪恶。那么你灵性真正复兴，所以最后一句说，这是万军这些话说的，表明神的话都要应验，主话必成。这边就是国中太平，你不打扫仇敌，你怎么国中享太平？还有神人发光，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四十三节告诉我们，一人在神的国里要发光像太阳。马太福音十三章啊，一人，所以我们要凭信心天天靠主做一人，遵守他的道，天天行义的才是一人，天天靠主行义，靠恩行义，凭信守道，这样的人那一定发光，像什么？像太阳，像太阳，太阳就是天上的星星啊。什么人发光？在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告诉我们，智慧人发光如天上的星，领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到永远。在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告诉我们，所以我们领人归义呀，这边就请灵舍呀，灵舍都吃不到葡萄树无花果树，你要把人请来呀，请人来，这边就领人归义，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发光，大家一同享受神的洪恩，神的大爱，丰富的果实，一同来享受，不是我个人来享受。所以底布拉和波拉巴拉的歌呀，实在非常宝贵，这个歌就是得颂的赞歌。撒迦利亚书第三章是一个成圣的经历，成圣的经历，所以我们都要靠恩典，靠恩成圣，靠恩得胜，我们才能够赞美，才能够夸胜，荣耀归给神啊！所以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靠恩灭敌，成圣发光，列国都在神的光中行走。所以我们要称颂神的救恩，神救恩的伟大，神一日之间就除，主耶稣一日之间就除掉罪孽，也告诉我们他一次献上为我们成就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永远赎罪的主。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求主把我们污秽的衣服不给我们脱掉，让我们凭信心靠恩典。好，我们今天就到此。